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带着谦卑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一同领受你的教导。主，我们本是要来到你的圣殿当中聆听你的圣言，我们本该领受你借着圣经对我们真理的教导和牧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切实的信从你，跟随你。愿天父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开启我们，你用圣灵的恩膏来开启每一位，让我们同得你的教导，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圣言正确的传递出去，让所有属你的儿女都能够听到来自你的声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当中保罗讲的一段话。那这次在这个退休会的时候呢，我们听了魏牧师的讲道，他在讲道中特别强调，对于一个信主人来说，对基督信仰来说，圣经的绝对的无误，圣经绝对的信从是核心的核心。那但是这件事情并不是很容易。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这次这个退休会的里面，有人提了一些问题他说这个天国里面有大有小，那有的人呢，他废了神的律法，然后还在天国里面，虽然排在小，他为什么废了神的律法会还在天国的里面呢？那会提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圣经的正确的理解的问题。那我在小组里面我就回答他们，我说天国在圣经里面它有天国的预备和天国的完成。在天国的预备的时候是在地上的，在地上的天国的预备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在神的律法上面出了问题，那个所说的排先后是在真正得着将来天国完成的时候，在地上的阶段。那如果废掉神律法不肯悔改的人，在天上将来的结果的里面他不会在那个里面。所以在圣经的里面他讲过，天国的里面有麦子有败子，到末日的时候天使来了以后，他会把麦子收起来，把败子会烧掉。圣经里面也讲到天国好像撒网，撒了一网的鱼，然后捡好的留下来，不好的丢掉。那这个都是我们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所产生的影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个讲到银子的问题大家提了都是十两银子，有人赚了十两，赚了五两，有人没赚。那有弟兄提出来，那如果赔了怎么办呢我虽然没有去赚，但是我没有赔呀，赔了怎么办呢？那还是挑战我们解经的问题。那如果神给我们银子是他的能力，按照他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会赔的，那是必赚的，所以不去做不会被神责备。那这样一个解经对我们有影响吗？有的。有什么影响呢？我不去按照神的心意回应，我怕赔钱，所以呢我虽然没有赚钱，但是我至少没赔嘛。那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对神的跟随有直接的影响。解释圣经，正确的解释圣经，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在信主的道路上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正确的解释是不简单的，那错误的解释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最近在国内流行最多的是假疫苗的事情。那错误的解经就好像假疫苗打进去一样，对人会产生不好的影响。那这个是我们对按着正义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强调。那按着正义解经，首先要讲这个事情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把握的一个重点。那一方面我们和圣经的作者有2000年的距离，有文化背景的一些的因素，还有很重要一个方面是撒旦在后面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叫做混乱真道。撒旦会混乱我们对圣经的正确的解释，撒旦甚至会兴起假教师来混乱神的道的解释。那对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确的解释圣经，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我们如何能够按照正义来解。刚才在那段经文的里面就是强调这方面的主题， 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四到十五节，他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得神喜悦的一个教导的非常核心的根基，是一个在教会担任教导之分的人的一个重要的本分。这个是核心的一个重点。后面十六到十八节，但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的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如果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不能正确的讲圣经，我们会偏离福音的真理，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信心都会被败坏掉的。后面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纯正的圣经正确的教导的里面，他是主所认识的，并且是在主所认识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记，他必定会离开不义，他必须要离开不义，要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那这段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后书啊，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书信啊，在保罗殉道之前啊，是保罗的是最后一封书信。那保罗知道呢，他离世的日子已经近了，他在一生的服事的里面竭力的去传福音，去讲主的道，完成主给他的托付。这是保罗他家自己整个服事的一生的这一个总结，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在这里面，他讲到他整个的服事的路、信仰的道路，他跑了当跑的路，打过当打的仗，守住所信的道。然后在他离世之前，他所交托的最重要交托的，就是这个守住真理的道这件事情。那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是接替保罗的第二代的，在初代教会外邦教会第二代的教会带领的，他传递给提摩太的不是一个宗派体系，不是很多宏伟的教堂建筑，是坚守真理的道。那这个是保罗一贯的对真理的认识，对信仰的认识的原则。如果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保罗最后一次和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交谈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二十章三十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那保罗的这一个认识和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有类似的认识，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可能是外邦信徒没有的。生命记第四章五到六节，摩西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律法呢？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敬虔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和外邦人的核心的区别，分别为圣成为选民，那个核心的要点是耶和华至圣的律法。 他们之所以走的路和外邦人不一样，他们走永生的路，外邦走地狱的路，那个不同不在于那个选民的标签，是在于神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所以在他们所有的有关信仰的建立教导的里面，这个是核心的核心。这个是我们外邦信徒比较没有这个 sense， 因为我们没有背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部分。那在主耶稣的教导的里面，他仍然强调，在路加福音10章40到42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什么意思呢？马大做的事情可多可少，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玛利亚选择的上好的福分，安静在主面前听道。啊，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的啊，我们说我们一件事情没做，我什么不肯放弃呢？我们这个不肯放弃，那个不肯放弃。那耶稣教导说，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涵盖了。那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神的道，真理的道。那在这个根基的上面，保罗做这个教导，在这个教导强调的重点的这个里面，他强调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是坚守这个道的非常重要的核心。经文，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那保罗在这个基础上面，他开始教导，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事，哪些事？回想这些事，回想哪些事？是保罗所教导的，所托付他的福音真理。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哈，提摩太是犹太人背景，他的圣经根基非常的扎实，这是第一样。然后保罗亲自教导他，带领他，培养他，这是第二样。更重要的一样是神呼召他，让他来服侍。然后保罗说，你要使人回想这些事。那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词在说什么呢？说提摩太，尽管你很有圣经的根基，尽管你有神的呼召，尽管你的的确确被设立做教会的带领者，但是你只有回想，并把回想的事交给人，你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你也没有任何与时俱进的那种的发挥，你也不能有任何世俗的东西带进来，你能做的只是回想保罗的教导，圣经的教导，并叫众人都来回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能够坚守圣经，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必须唯独在圣经的里面回想，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进到圣经的里面，没有其他的事情能够代替圣经，唯独圣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后面保罗接着说，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那这个嘱咐呢，是命令式，是正告，是警示的意思。那能够正告，能够警示，必须有一个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呢？这个根基不但是权柄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他自己对真理有足够的把握。如果他自己对圣经的真理都不清楚，他很难去正告人，做不到，对吧？这个是很重要。做提摩太可以，不一定所有人都可以。那不可为言语争辩呢？原文是一个词啊，为言语争辩哈，这五个字原文是一个词啊，我读给大家听吧，叫 lagomorheo 这个词。那这一个词呢，是指呢，你不要为言辞和语句去纠结。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因为保罗当时呢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讲究什么呢？ 讲究修辞，讲究哲学的争辩。所以在希腊文化的里面，你那个言语的能力、修辞的能力、那种的美感、那种辩论的能力，他们讲究这个。那保罗跟提摩太说呢，你不要让会众信徒陷在这样争辩的里面，这种争辩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圣经真理本来不是靠着这种的争辩来学习的，圣经真理是本着谦卑的心领受，彼此分享，彼此提醒，彼此学习，不是争辩的结果。那如果是争辩，我们常常是本着自己的头脑来判断，我们很难接受真理的。人本的争辩会常常靠自己的智慧，会把真理当作愚拙的。那这个是很要紧的。我举个例子哈，为什么不能争辩哈？三位一体，请问三位一体能够靠争辩解决吗？解决不了啊。这个有一些人说三位一体是冰水器啊，这是我们外邦人纠结的。那冰水器呢，显然是不准确，因为冰水器都是神造的，它是受造之物，你把它跟造物主连在一起，那就不太对。那另外一个人说呢，那用光来讲神啊，这个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呢比冰水器好。我说这个也不好，因为赤橙黄绿青蓝紫不是三位，是几位啊？是七位，那个也不对。那你怎么去了解三位一体呢？不是靠争辩，是上帝内置在圣经的里面。这个是犹太人对三位一体的接受，他们从来不纠结三位一体的。起初神创造天地，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world， In the beginning Elohim create the world， 三位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是三位神创造了天地，然后神、神的话、神的灵。这是本着信心，不是凭着争辩的。凭着争辩没有办法在真理上能够领受，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到不可以争辩。但是大家了解哈，不为言语争辩修辞，不等于不为真理争辩，可以吗？因为这句话呢经常会被人说啊，不可争辩，所以你啥都别辩。不是哈，不可以不等于不为真理争辩。圣经依据哈，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因为有人传割礼，要把律法主义植入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里面，保罗、巴拿巴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这个是辨明真理，这个不是前面保罗说的不为言语争辩。还有一段经文在犹大书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不但要争辩，还要竭力的争辩，因为有假教师来改变一次交付的福音的真道的时候，就一定要纠正这个问题。那这两样是所谓不可争辩和为真理竭力争辩的那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那那种无谓的争辩，保罗说这是没有益处的。那什么叫做无谓的争辩呢？那我想了一下，我大概想了四个要点哈，如果你可以想，你也可以来一起来分享。第一种无谓的争辩呢，是为争辩而争辩。什么叫做为争辩而争辩呢？他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了解事实、了解圣经，是为了争辩。有人就是喜欢争辩的，有这样的人吗？有啊。那这样的人没有办法能够学到真理，他只是争高低、论输赢的，那这种没有益处。第二个，他已经有了一个固化的立场，他来争辩呢，他不是 为着真理一起归向真理，他是为了固化的立场来争辩。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哈，路加福音7:33-34，耶稣说，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你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耶稣说什么？法利赛人文士他已经固化他的概念了，他不是跟你讨论真理的，你总是错的。所以施洗约翰来呢，不吃不喝被鬼附的，耶稣来又吃又喝，你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他总是有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这种的辩论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这是第二样。第三样呢，是领受的不同，是阶段性的不一样。在很多信徒的灵命成长的过程，真理认识过程的当中，他的信心是随之会增加的。在他信心不够的时候，知识不够的时候，那个争辩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够建立他。罗马书14:1-3，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争辩是没有益处的，他需要慢慢的成长，慢慢的认识，所以这个情况没有意义。那第四样呢，是讲到奥秘的，没有办法完全肯定啊。我准备在2019年开始讲启示录啊，我在预备主日学。那我讲启示录呢，启示录里面所有的描述，所有的论述是将来史啊。如果是过去史呢，我们可以有印证将来史。那我怎么办呢？我一定跟大家讲我一个确定的领受，然后我的圣经依据是什么，我一定不会强迫大家接受我所讲的，两个都是一定的，因为没有发生。将来史我无法去强迫大家，然后在这个层面的里面求神带领我们，看神怎么带领你。我所讲的圣经依据你觉得是不是阿们啊？我所解释的启示录你觉得是不是阿们？但绝对不强迫的，但是我很确定讲这是我的看法，我不会给你讲3-4种看法你随便选一个，我不是。我可以讲几种看法，但是我选什么看法，那你怎么选这是你自己啊，在神面前去领受啊。在哥林多前书13:9-10说，我们现在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那那些不能够明白的将来启示录啊，我跟大家说哈，启示录所记录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经历到。所以现在不管我们怎么辩论，将来的事实只有一个，那到那个时候你都见分晓了啊，你都会看见事实了啊。啊，那我说啊，都可以见到的人，7年大灾难当中的人，按照我的领受是被提的，没有被提的仍然在地下，那他看不到，他只看到将来的白色大宝座。那被提的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我们在地上看见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啊，这个是我的领受。这个你也可以不接受啊，都可以的。好，那后面他说只能败坏听见的人，那这种无谓的争辩会产生破坏的。败坏是指什么呢？是指绊倒，去拆毁他的信仰。这种无谓的争辩，这种的争论，不是越辩越明，是越辩越败坏人啊。无谓的争辩不是越辩越明，是越辩越不明，越辩越糊涂啊，没有任何的意义啊，陷入这个罪里面。我曾经和一个人来讨论啊，有关洗礼的问题。我说呢，婴孩洗礼，当你接受一个特例啊，这个特例说这个人是接受婴孩洗的，后来发现他在教会的里面他的信仰不错，挺好的，所以呢就认可他的婴孩洗没有问题。那我个人的看法说呢，你接受了特例，你就改变了圣经的原则，因为圣经的原则洗礼是认罪悔改，归到主耶稣的名下的，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你必须有人的任性。然后在彼得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那悔改和奉耶稣的名受洗，这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说是改变原则。那后来那个人就跟我说，他说 你这个小传道人凭什么讲原则？你把你自己当老牧师啊？那他这样一想，我就投降了，我就不辩论了，那就停止交流了。因为这进入到辩论了，这个是无谓的争辩。你可以拿圣经的这个道理跟我讲，但是呢，圣经的经文依据，他如果这样讲，那就无谓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是无谓的辩论，这样一定要避免的。我们和任何人在一起讨论圣经，这种的辩论是避免的，它不是讨论圣经了啊，这就避免啊。后面，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嘱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个牧者的本分，当竭力做无愧的工人。那这个竭力呢，是指你赶紧的啊 ，hasten， 渴求的 ，eager 的，专一的 ，zealous 的。你一定要这样子竭力啊，做无愧的工人。那这个竭力做无愧的工人指向的是一个什么方向呢？不是做了多少的事情，不是要成就多大的事情，他后面讲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点，竭力做无愧的工人，蒙神的喜悦，他的强调点是在这里的，在神的道上按着正义去分解，在神的道上按着正义去教导圣经的。不是说不可以做教会的活动，可以做的，不是说不可以带领这个信徒我们做关顾做关心，这些都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在教会教导的提摩太，他的本分，他必须要做的事情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一点是很要紧。那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那这一个点呢，是我们今天需要多一点的时间我们来了解。那按着正义是什么意思？按着正义呢，是一句的希腊文哈啊，这句希腊文呢，我也读给大家听吧哈，叫 autotomeo 这个词。autotomeo 这个词呢，它包含几个含义，从英文的短语哈，它一个含义叫做切直，它叫 castrate， 或者另外一个词呢叫 handle correctly， 就是把正确的处理。这些的翻译呢，可能如果用英文来帮一下，可能我们会比较清楚哈。那英文的翻译呢比较接近原文，它叫 rightly handling the word of truth， 就正确的来处理神的话，或者叫做 accurately handling the word of truth， 是准确的来处理真理，正确的准确的来处理真理，来解释圣经，来解释神的话，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个正确和准确是指作者本来的意思，是指圣灵启示作者的意思，是指神启示圣经的意思。那这个意思我们要正确的准确的把它解释传递出去。那有了这个以后，信徒才听到了从神来的话。那这个正确准确，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他用军令这个词，旧约在生命记，新约在哥林多前书，都用军令这个词。神的话，听神的话就好像听军令一样，那军令必须要正确，必须要准确，向前冲就是向前冲，向后退就是向后退，不能个人理解，我理解向前冲，我理解向后退，这个不行。所以在圣经的正确的解释上面有两个要点我们要知道。第一，圣经本身不是模糊的，是清晰的。那为什么会产生模糊呢？是解释者模糊，是把圣经解释了模糊，不是圣经本身模糊啊。我提过这个 John MacArthur 啊，他说讲圣经哈、啊，他说呢，你讲圣经，你要想把人讲糊涂非常容易，你自己只要糊涂就可以，你绝对可以把人讲糊涂的，而且人人都可以讲啊，把人讲糊涂，每个人都可以讲的。你只要自己糊涂，你上来一讲，反正都是糊涂的。但是你要把圣经讲明白，那就不容易了。 因为你必须自己先明白，然后你才能把圣经讲明白，然后才能够叫人家明白。那这句话实际上是蛮简单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人说圣经是不明白的，圣经是讲不明白的，那这个结论是什么呢？是圣经不明白吗？还是他自己不明白？应该是他自己不明白。啊，你说有圣经依据，生命记29章29节，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所以呢有隐蔽的事，所有不明白的事都是隐蔽的事，因为是属耶和华的。啊，你还要把这些经文看完。这些经文说什么呢？隐蔽的事是属耶和华的，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话。律法上的话，圣经真理的教导是显明的，是让我们明白，是必须明白然后才能遵行的。那个隐蔽的事是神没有启示我们的事情，比如说创造世界以前是什么情况呢？不知道。将来在天国的里面需不需要有诗班呢？不了解。那个时候如果唱诗有没有需要指挥呢？不明白。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写。那圣经写的所有有关敬虔的、建立生命的、得救真理的这些的教导都是清楚的。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为什么要强调圣经无误？为什么要强调唯独圣经？那因为有显明的事，好叫我们遵行。那你说人是有限的嘛，是吧？我们人是都是有限的，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岂不是把自己抬得过高吗？是，人是有限的，但神是无限的，是不是？谁让我们明白呀？不是靠我自己，不是靠人，是神叫我明白。神的绝对会超过我的有限。约翰福音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明白，也叫进入一切的真理。本身这件事情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做的，坐在我们身上叫我们明白。那这个是很要的一个要点。好，那我呢例举了一下不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经常出现的错误，我想了九种，希望这个九种能够产生纠错的功能。九种，不要take for personal 哈，不要觉得不是讲人的哈，是讲这九种的可能性哈的发生的。那第一种可能性是断章取义的，断章取义没有办法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在我们教会我讲过罗马书10章9节，如果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那这是很多人一次都永远得救的圣经依据。我说不对，因为那是脱离了上下文，那保罗专门对凭着行为求不凭着信心求的犹太人讲的，他们是要求的，但是他不是凭着信心，是凭着真理。如果你相信这一节后面13节，凡口里称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更简单。然后你再看马太福音7章，耶稣说凡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心神旨意的才能进去。那你需要看整本的圣经，不能断章取义，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是对圣经认识不完全，它会产生我们对正义分解真理道会有困难啊。这个在芝加哥宣言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叫做 hermeneutics， 圣经彼此的配合啊。比如说有一个人讲彼得后书警告说撒旦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有一个人他就说你不要害怕，但以理他在狮子坑里，狮子吞不了他，所以平平安回去吧。那这样一个解经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狮子不会吞但以理，但是可能会吞了你，因为你不是但以理，你没有但以理的信心，没有但以理在神面前所悦纳的生命。所以彼得的这个警告是有效的，他不是吓唬你的，他是警告所有的信徒，你真正在真理上建立起属灵的生命，否则你要被撒旦好像狮子一样吞掉的。那如果对圣经认识不完全，那就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认识啊。第三样，逻辑的错误啊，我们逻辑会有错误的哈。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逻辑很强大哈，但是可能这个逻辑会错误的。我曾经和一个人分享的，他就问我说，圣经说可不可以喝酒？我说不可以喝酒的，不可以醉酒，可以喝酒，不可以醉酒。然后我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啊，不要被酒充满。那他就推出一个结论，他说那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先喝醉了。你喝醉以后呢，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哎，我说你这个逻辑不行的。我说如果这样说，那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那施洗约翰在母腹里就喝醉了。那耶稣基督他被圣灵充满是没有限量的，那耶稣一直喝出来醉的状态吗？我说那个不对啊，那个经文说你不可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是被圣灵充满，是指信徒的生活的当中，你怎么样来取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的。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圣经说你不要这个放荡，你不要犯好色淫荡，乃要追求圣洁。那如果这样说，那我追求圣洁，我先淫荡一下，否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追求圣洁。我说这个逻辑不行的。那这样一个反推的逻辑会对圣经的解释产生非常大的一个误导，很大的误导。那第四个呢是害怕，因为害怕呢他就把这个意思扭了。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妻子顺服丈夫啊，在我们教会基本上应该是 OK 了，不一定很多教会敢讲妻子顺服丈夫，我们是敢讲的。然后呢因为害怕呢，他就出了一个说法，说呢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那给妻子就一个安慰，就说你只要脖子一硬，那头也没办法，所以呢你就尊他做头吧。那这样一个解释呢，是把妻子推到印着景象的罪的里面。那这种的错误的解经都会对人的灵性产生损害的啊，包括我们害怕世俗的法律，我们就开始设立一些的规条来保护我们自己啊。世俗的法律说同性恋是合法的，那你所有的说同性恋有问题，他会法律追溯你，我们就开始保护我们自己，这些都会让我们偏离神的道的，解经都会出现问题的。那第五样呢是信存太过相信权威，太过相信资格资历，就好像那个人跟我说你是个小传道，你凭什么讲原则，那就不行。因为他是老传道，因为他在服侍主很多年，因为他的情况很好，所以他解经一定对，不能这样做推论的。他可能很多地方很对，但是他也有些地方可能是错的啊。我们不是臣服一个权威，我们是在圣经面前对神的真理的一个寻求啊。否则这个教皇无误论那就可以推嘛，教皇无误论就是把教皇绝对化嘛，罗马天主教教皇是无误的，说他解的都对，你就不用看圣经了。那马丁路德出来就反对嘛，说圣经不是这样说，你教皇无误是错的。但人在信仰的当中，我们经常会导向教皇无误的这样一个倾向的里面，对人的权威太过的相信，这是我们的问题。那后面第六个是语言的问题，我们在言语上会有问题的，因为圣经是原文写的。我考大家一个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出来，猴跳和猫跳是什么意思？猴子跳，猫跳起来，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只有一个老姐妹会答，其他人都不会的。猴跳是 hotel， 猫跳是 motel。这是加拿大他们英语不好，他们的生存智慧啊，你去住在哪里？住在这个 hotel， 这太难了，我住在猴跳，我住在猫跳啊。这是一种生存智慧，这是可以的哈，很好，很聪明啊，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呢你这样解经不行的，你用猴跳猫跳去解释圣经，那会解释出问题的。圣经它是原文，它有它的原文的语句，有它的语法的，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和圣经有距离的。我跟大家就讲一段的经文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15，他说人的工程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但在中文的语境里面你一看就说哎呦如果人的工程被烧，还是草木合结的，他受亏损但是会得救的。所以呢无论这个信仰草木合结还是金银宝石，无论你追求不追求，无论你是结党纷争甚至犯奸淫都没问题，反正会得救的。 这个经文的本身解释是错的。你如果看原文不懂，你看英文呢都会比较清楚啊。英文如果你看 ESV 版本的，他说呢 though he himself will be saved， 他说呢如果你的工程被烧毁了，你会 suffer 这个 loss， 会丢的，就算你会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这经文说什么呢？草木和秸被烧掉以后，不是绝对没有得救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极低，并且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救。困难是什么？好像经过火一样，好像那个信徒他在整个信仰的经历、人生经历的里面，他经过像火一样的一个经历，可能是极大的艰难，可能是极大的苦难，可能是非常大的一种的问题。然后呢，到一个地步，他再没有心思追求世界了，他再没有心思去体贴肉体了，他所盼望的就是我得救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的，我天国永生的盼望是不是确定的，然后他专注在这个上面，他会得救的。因为他开始有这么一个转变，但是这样一个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那保罗他所教导的盼望的是希望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建立起金银宝石的工程，好像保罗一样，我确定我是得救的，然后在地上为主做那个荣耀的工作，不是为我个人的得救在见主面之前那种像火一样的挣扎，这个不是神的心意。耶稣说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丰盛这个部分，草木和秸和金银宝石这个部分的区别。所以这个是语言上的困难给我们产生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第几样啊？第六样。那第七样呢就是一个预设的立场啊。因为在这里面我必须要讲啊，那个预设的立场先入为主啊，对人的这个影响非常大的。那预设立场它一旦预设了以后呢，它会发挥它强大的逻辑呢，就会解出不同的结果啊。最近我们在国内比较流行的听到一个清华的教授哈，我不是对清华有意见哈，清华的教授他解释这个中国超过美国，大家听过没有啊？为什么中国现在已经全啊？他在16年就说已经全面的超越美国，因为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说中国在50年或者60年一定要超过美国，否则会被开除地球籍。那因为现在中国还在地球上没有开除地球籍，所以中国超越了美国，然后被一群的清华校友说要开除这个人，不能让他在清华里面教书。那这是一个发挥强大逻辑的一种的推论，他有一个预设的立场，为了证明他预设的立场，他就发挥他强大的逻辑，结果推出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不要说在世俗上啊都是错的，那解经上就更是错的。那这个是我们在解释圣经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很重要一个要点。那后面呢的第八个呢是讲的动机的问题。有的人动机不纯的，那动机不纯呢会产生解经的问题。保罗他讲过在哥林多后书2:17，我们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他一旦在讲道讲神的话的里面参进个人的私利，他一定会混乱的啊，一定会混乱。那第九样这里面就是讲到尼格拉一党在末日的时候他们那种普救论，对圣经错误的预言的认识，最后容纳所有的人全部得救，那这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解经的当中不能按照正义分解啊。有弟兄跟我说你告诉我怎么按照正义分解，我说我是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列举几条不按着正义分解的，那你听了这个以后也许会帮助我们按正义分解啊，这是我的一点回应。后面保罗接着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那这句话呢和上文连接在一起的，按着正义分解的道，但是你要远避世俗的虚谈。那这里面有两样的情况，一个你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才能够远避虚谈，你知道对的你才能够分辨错的。第二个你一定要看清楚它是错的，你不要落在错的里面，你才能进到对的里面。那这个在真理的里面必须强调两个要点， 对的要叫明白，要去学习，错的要指出来，要防范，这两样都是需要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可能需要做一点点的个人的回应哈。因为很多人说我骂人了，说把人家骂得很惨，那我说如果我是这样，求神赦免啊。如果我出于血气去骂人，求神赦免啊，我要悔改的。但如果我要讲出指出错的话，是按照神的心意建立信徒，那这个还是必要的啊。所以希望在这个点上，我在神面前也需要神带领我哈，我们一起祷告。那所以这个是要一个要点，然后远避世俗的虚谈。那世俗的虚谈呢，是指属于世俗的，不是属灵的，是属于世界的。在当时的时候呢，有希腊的哲学异教的背景，那些带入教会会损害信仰啊。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讲过，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俗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这个是异教对信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害啊。基督信仰一定是分别为圣，一定是守住纯洁，一定不能与世俗为伍，一定不能够与时俱进，一定不能的。那在这个要点上哈，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我们中国背景的里面有这个困难。比如说中国人经常讲的缘分，是吧？哎呀，我们真有缘见面啊，这是缘分。大家知道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吗？佛教背景，佛教讲的缘的嘛啊。所以在我们整个中国文化背景的里面，儒释道，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就是我们中国文化整个文化的背景。所以很多人说呢，要把基督教带入中国，要把基督中国化。那我就问这个问题，他这个基督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呢？是把基督文化、基督教的教导和中国文化融在一起吗？那如果把基督教导和基督中国文化融在一起，那中国文化里面还有佛教的东西，那和佛教融在一起吗？这个显然就是错的嘛。所以在这个里面，在圣经的里面，他教导的就是这个。所以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啊，很多心理学了、管理学了、营销学了，很多都会融进来。那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建立，会影响到我们正确的来解释圣经。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那里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圣经清楚地说，建立我们的信仰都在这本圣经里面，只在这本圣经的里面足够的丰富。所有外来的不属于圣经的，不但不能够建立信仰，反而会拆毁，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如果不能够按照正义分解，如果不能够讲纯正的圣经，非但不能建立，外面世俗的东西非但不能帮助，反而会拆毁的。拆毁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对神更加的不敬，使我们活在罪的里面，叫更加不敬虔。阿萨比亚，更加不敬虔，是会到一个这样一个地步的。实际上你就看见了哈，比如说他把这个同性恋引到教会的里面，你觉得他会更加敬虔吗？还是更加不敬虔？一定会更加不敬虔的。所以这是一个一定产生的结果。所有世界的不属于神的一定是这样。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呢，我们一直有两股力在相争，两股力量。一股力量是帮助我们脱离世俗分别为圣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是靠着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福音的真道，让我们不效法世界，然后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落在世俗的里面，那股力量一直拉扯，两股力量一直相争的。那你按着正义就会脱离世俗，不按着正义就会掉在世俗的里面。那这种的影响是这样子。然后圣经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不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说，虽然在起初的时候是个小小的问题，一个小小的一点点，一个小小 spot， 不是太大问题，是小问题，但是到后面它像毒疮一样会越烂越大的，到一个地步会侵蚀进来以后会要命的，这个是问题。所以在教会的牧养的当中，作为一个牧者， 他应该看见这是毒疮，而不应该说到越烂到烂到大的一个地步他才看见，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在毒疮开始那一点他应该看见，就应该防止，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要求。那牧者他跟信徒的这个观察点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一样的，上帝呼召他做这个牧者，给他这个看见，让他有这个敏感的啊。所以信徒对牧者的这个信任，透过圣经，透过神对他的呼召，有很多信任的成分。有的时候我的观察未必等于大家的观察的，你可能观察不到的，你可能到了毒疮这个地步你才看见，烂大了才看见的。但如果上帝让我小的时候就看见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的。那除非你说我不管，我等 烂大再说， 那也没有办法，是吧？那圣经说它会越烂越大，到一个地步会要命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比如说哈、啊，我讲一个点，关于男女教职的问题，这个是目前争执的一个点。在教会里面男女有别的啊，男人做头的，按理男的做牧师，不能按理女的做牧师。那这两个点呢，在这个时代呢啊，它叫做 complementary 和 egalitarian， egalitarian 就是平等，男女平权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问题你看起来好像是个小问题，那如果你按理女的做牧师呢，你既给他鼓励让他服侍，也觉得男女平权，大家都觉得很开心，你为什么不这样，你那么矫情干嘛呢啊？你为什么跟姐妹过不去呢？那会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这个情况呢，在圣经的里面，在真理的里面，你会发现这个点不是我们一般观察，特别是中国人，在西人这个体系的里面，他们社会的道德规范是从教会来的，他们本来没有文化的啊，他们是原来是没文化的人，你查西人的历史很少超过2000年，特别是西欧那边的啊。那教会里面的这个职分直接影响到社会。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加拿大通过同性恋，政府通过同性恋，是因为联合教会先按立女牧师，他们先给同性恋证婚，从 United Church 出来的，然后政府才推动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观察，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觉得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对于西人这个体系，这是大问题的，它一定会导向这个方向的。所以这个是毒疮越烂越大的这个观察。那上帝给我这个看见，我看得到的，我一看这个问题大了。实际上你看加拿大现在的所有的联合教会、信义宗、门诺会，同样的路子的，美国所有的大的宗派都是同样的路子的。在加拿大宣道会1980年代有一个这个会长是非常敬虔的，他写了一本书的，叫 Christian Floating， 那本书应该是很出名一本书，魏牧师有提过的。他说一定这三步，圣经无误论先开始模糊，然后案例女牧师，第三步是同性恋。我还没看到毒疮，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已经看见了，他已经开始烂了。所以这个是不同的观察产生的影响。那后面他讲到说，其中有徐米乃和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这个里面呢，徐米乃呢在提摩太前书提过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1章20节，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那这两位是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参与教导的是假教师，他们的良心坏了以后就开始抵挡真理，开始谤读保罗。那在这个里面呢，他提到他的错误教导这个事情之一呢，叫做复活事已过。那这个复活的事情已过呢，你要仔细的去看。那这节圣经呢，从中文看它是否定复活这个事情，它是否定，但是它怎么否定的呢？因为你看原文呢，它在说呢，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做成了，已经完成了啊。原文呢啊，它叫 himohi 啊，我这个希腊文读起来很困难哈、啊，叫 hinomahi 这个词，他说呢，这个复活的事情已经做完了。你已经 come into being， 你已经进到复活的里面，你已经 being born， 你已经复活了。是一个什么说法呢？你一旦信了耶稣，你的生命就已经是复活的生命，你已经得着了复活，不需要再等待末日的复活，不需要等待主耶稣基督再来的复活，你现在已经是复活的。 完全新的纯洁的生命，所以你就不需要悔改罪，不需要和肉体征战，不需要抵挡罪，你在地上就享受地上的人生就可以了。你听过这类的教导吗？这个基本上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翻版啊。有一个中文词叫做细思极恐啊，我现在学了很多流行的词，细思极恐，你仔细思想一下你会觉得非常恐惧的啊。那他说复活的，你已经复活了，你都好了，没问题了，你已经得救了，你就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啊，似曾相识是吧。我今天早上讲这个世纪的时候，我说似曾相识是吧，这都是似曾相识的。那这种错误的教导会让信徒觉得非常开心的，哎呀，我已经复活了，我已经都有纯洁的生命了，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哎呀，这个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那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误导，那这个可怕的误导会把人重新带回罪的里面，所以圣经说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被败坏了，他们本来所信的福音的真理被败坏了，他们本来应当凭着信心去走信从真理的道路的这个信心被败坏了，他们重新回到原来旧的生命，重新回到爱世界的里面，重新回到埃及的韭菜肉锅旁边，这个是影响。在彼得后书二章八节，彼得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情的人。他刚刚脱离进到神的家里，分别为圣，想要走圣洁的道路，结果被他一说他又回去了。那这个情况是当时的假教师的情况啊。我再次说哈，假教师呢不一定他讲错了就是假教师，不一定啊，他有几个参数的哈。知道错故意讲的，这是假教师；不知道错讲的，只是说他讲错，不能说他是假教师，不能说把讲错的都叫假教师，那就不对了。他知道错故意的，那这个是假教师啊。那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啊，所以在整个福音真理的当中，你要了解，在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的当中，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在信心的层面，在我们信主的层面，真正因信称义得着永恒生命的层面产生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提摩太后书天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真道在这个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圣灵工作的一个渠道，如果不是就会败坏信心，你不再信从神。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在弟兄的层面讲话，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不再信从神，那个心是恶的，他会离弃永生神，也会被神弃绝。后面保罗接着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那这个坚固的根基是指福音真理的，这个根基是基督的磐石，没有错，是借着福音的真理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是吧？我是靠着耶稣站立得住，是耶稣把福音真理赐给我，所以我透过靠着福音的真理，是靠着耶稣我站立得住。如果我说我靠着耶稣站立得住，我从来不理耶稣所赐的福音真理，不是耶稣不让我们站立得住，是我们根本没有靠在耶稣身上，这个区别是在这里啊。所以这是保罗所强调的那个要点，要在这个里面。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神所赐的圣经，赐的圣灵，把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当中站立的稳。如果没有真道，没有圣灵所直接开启的让我们明白圣经，我们站立不住的啊。我再次说，我们中国人在整个的福音的历史的当中，我们是后面的后面， 我这个小传道人，刚才被那个人说，你这个小传道人把你当成大牧师，真的是小传道人的。如果没有圣经的开启，没有真正对真理的认识，我一定随大流的，我一定跟主流的，我很确定是这样说。我不知道你们，你们大概可以，我不行的，我一定跟随大流，跟主流的。哪个大流，哪个主流，哪个流比较粗，我跟他比较安全，因为我自己没有分辨力嘛，我只好跟大多数嘛，是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交战点，在这个里面，在整个救恩真理的里面，那些靠着真理站住的人常常是少数和弱势的。阿莫斯他去了以色列，他警告他们，他面对的是国王和祭司，他说你一个牧羊人回去放羊去。彼得、约翰、渔夫面对的是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你们这些小民。马丁路德面对的是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这个 little monk， 这个小小的教士搞什么名堂？如果这些人没有真理，绝对无法站立得住。神真道的根基是让我们能够在任何洪流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这个是保罗强调的要点。上面有这个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真理的根基必然产生有两个印记，一个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真正敬虔属主的人主认识他，无论你怎么软弱，无论你怎么出信，你是属灵的婴孩，主认识你。无论任何人否定你，无论你怎么不合主流，主认识你。无论你被逼迫，无论你被这个追杀，主认识你。那他认识你，他一定会建立你。那第二样又说啊，这边原文没有又说，就是个连接词叫 kai， 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如果真是属主的，主认识的，主总要他离开不义，他一定会离开不义的，他一定要活出那个公义的生命的。那离开这个词哈，也是希腊文一个动词，他一定要抽离开，一定要走开，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Aphitami 是指这个，他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那这个是关键点，为什么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为什么？那保罗用这句话回答前面讲的徐米乃和腓里图的假教导，他们扭曲真理的，他们说你已经复活了，你不需要再去啊走公义的道路，你不需要再去悔改改变生命，你已经复活，你有新的生命，你是 pure 的，你是完全的美好的生命，没问题，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保罗说不对，凡称呼主名的你总要离开不义的，这个才是正确的真理的教导，你一定要生命要改变的，回应那些假教师。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正确的教导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对信徒的影响是很大的啊！求上帝也赐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对神真理的追求的心，有那种较真的心。我特别喜欢弟兄姐妹对真理较真的，你尽管问，较真问到底怎么回事，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很喜欢的啊！我被一个弟兄经常打电话挑战，现在少一些了，原来每个礼拜挑战几次的，问到有的时候我自己有点火都压不住。那但是我真的是从心里面说，我真的感谢神有这样认真的弟兄，有这样在神真理的里面这样就是较真的弟兄，这是好的。那在这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按着正义，才能够真正在真理里面建立得住啊。犹大书第一章20-21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愿意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们教会我们信徒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来到你面前，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恩典，你已经把圣经赐给我们，你更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上，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有依靠。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靠自己的才能，是靠着圣灵的开启，是靠着你的能力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愿意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在我们教会的每个信徒的生命的当中，在信仰的里面都成为一个重要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他们必定能够得着主的建立，必定能够在永恒的当中靠着真理能够避免那些错误的教导，能够在生命的当中被主全然的得着。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